我们看到他这一回从袭人开始讲起，因为袭人晚上睡不着觉，在那边哎呦哎呦在床上翻来翻去，因为痛，所以宝玉也睡不着，因为袭人睡不着，宝玉就睡不着，所以宝玉就拿了一个灯去看，说袭人到底怎么样。那袭人说，刚才我觉得喉咙痒痒的，甜甜腥腥的，我吐了一口痰，你帮我照照看，就一照是一口鲜血啊，所以宝玉也吓了一跳，袭人也吓了一大跳。好，我们注意到在这里你都会觉得是《红楼梦》里面很动人的画面，可是我相信今天你家里的那个菲佣晚上不舒服，你大概也不至于说拿一个灯去照着。就是这里面有一个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，就是过去的封建社会里的主仆其实界限非常严，可是宝玉他的对人的疼爱他没有这个界限啊，他觉得袭人不舒服，所以他就拿了一个灯去看他啊，所以他就接到这一段说，袭人看到自己吐的鲜血在地，也就冷了半截啊，就心里面忽然就凉了，因为他想以前常常有人说年轻人吐血年月不保啊，就说如果你年纪轻轻的你就吐血了，那么大概这个身体下半辈子都不会好起来，那纵然命长终是废人了啊，就是说你即使活得很老，可是身体就一直要调养了啊，就是一个废人。所以想到这一句话就特别难过。看到这里暴露出一个有趣的东西，就是说把素日想着后来峥嵘夸耀之心尽皆灰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袭人一直让你觉得，我们不说他是一个最忍辱的人吗？一个最不争强的人吗？其实他最争强，可是每个人争强的方法不一样。袭人永远不让你觉得他要争强好胜，可是我们都知道所有丫鬟里面第一个跟宝玉上床的就是袭人，而且袭人自己心里面觉得他将来一定是宝玉的妾啊，所以他其实争强夸耀，就是有一天他要为宝玉生孩子，有一天他不是丫头，有一天他变成宝玉的太太啊，当然不敢做原配了，可是至少是一个妾，所以这个叫做争强夸耀。所以他表面上这么忍辱啊，这么大事化小，是因为他觉得他身份已定，可是看到自己吐血了，然后下半辈子身体也不好了，忽然就觉得心都灰了。好，所以有时候身体其实对人的影响最大。我记得我们常常有一些同学就在大学里面非常好强，然后永远要考第一名，什么事情都要争强的，这些人永远在记功榜上的。有时候我去看那个朋友，他忽然胃痛，痛的在地上滚，他后来好了的时候跟我说，哎呀，那个胃痛的时候你就觉得什么都不要了。我就觉得身体有时候真的对人会有一个很直接的影响，因为很多的朋友在人身上很大的转变是因为身体啊，就说在尤其我们现在大概你知道在中年的时候，就是那个事业巅峰的时候忽然发生的这种事件，身体上出现一些征兆，然后你忽然会发现他人生观整个改变。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有时候不见得不好啊，就是说原来你那个为别人活着的那个奴隶的争强，忽然回来会做自己的真正的我，就是我到底原来要什么东西啊？我觉得这几年身边很多朋友都发生这一类的事，所以我也觉得不见得是不好的事，因为也许那个东西没有发生，你觉得它离自己很远，可是它不见得离得很远啊。一个大企业家可以一夕之间走掉，而那一夕之间走掉，不只对他个人，甚至他旁边的朋友都会有一个警惕，是说我到底要什么？我要的是那个数字吗？是那样的一个夸耀于人的一个数字上的上涨或者是下跌吗？好，所以这些部分其实大概都会让这里透露出袭人平常是要强的，只是他要强的方法不一样，他比较柔，他让人家看不出来啊，看不出来，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像心都灰了，眼中不觉滴下泪来啊，就哭了。那宝玉看他哭了也不觉心酸起来，就问说你心里觉得怎么样呢啊，你是不是很痛，是不是很难过？你看宝玉是很让人心疼的，会问到很安慰的话。那袭人的个性就是袭人痛他都不会叫痛的，因为他很怕旁边的人因为他痛会有担心，所以他说好好的，觉得怎么样呢？就是他心里面其实很难过，可他也不表现出来，如果是晴雯可能早就叫起来了。好，所以这里面都在想讲个性。所以《红楼梦》我们说它最迷人的地方在于每一个人300个人角色，每一个人讲的话都是他自己讲的，而不是作者讲的啊，这个是最难的一件事情。就袭人讲的话永远就是他讲的，就是好好的，觉得怎么样的啊，就是完全袭人个性出来。那宝玉的意思即刻就要叫人烫黄酒，要山羊血离洞丸来 啊，山羊血、离洞丸，离洞丸是古代的一种成药，其实有点像我们现在常常用的一种药，就是云南白药，它里面有血接的成分，有三七啊，三七，云南白药里面大概有田七，就这一种比较止血的药或者疏通的疏通经脉的药，它是清朝的一种成药，叫离洞丸。那这种离洞丸吃的时候要用山羊血来服啊，就是黄酒山羊血来服，所以他们变成一般家里面都必备的，有点像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旧伤的这种小箱子里面摆的一种成药，就是你难免有时候会碰伤啊，会出血啊，就可以服这个山羊血离洞丸啊。所以宝玉就想赶快叫其他丫头起来，那要烫黄酒，要山羊血，要离洞丸来给这个袭人治疗。你看到袭人的反应，袭人就立刻拉着他的手笑着说，你这一闹不打紧，要闹多少人来啊？就说你这样一闹，你要这个山羊血，要烫黄酒，三更半夜的，那你这一闹要多少人要起来，要闹起多少人来。他说别人就会抱怨我轻狂。好，注意轻狂这两个字是说你不守份，因为你是一个丫头，你不是一个什么不得了的重要的角色，那一点点小小的病要闹到全部人起来为你，你就得罪人了，这样可以了解吗？就是你半夜把别人都吵醒了。所以袭人的个性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清楚，就是他宁可自己痛，他不要去得罪人。所以袭人永远人缘很好，好，所以等一下下半回你会看到连那些姑娘什么都对他很好，是因为袭人永远不得罪人啊，永远懂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。可是刚才提到说他不是不要强哦，你不要误会，就是说他其实要一个很大的东西，而且他也觉得这个很大的东西在未来等着他，所以他现在不计较这些，他不会像晴雯傻呆呆的要争面前的强，他要的可能是更远的一个东西。他说分明本来人家不知道，到闹的人家都知道了，你也不好我也不好啊，说你也不好我也不好，就是说我是一个丫头，我不应该这样闹，你是一个主人，你也不应该为了一个丫头闹得天下皆知。所以这个都是袭人永远在守分寸啊，懂得分寸的地方，就是他知道宝玉这么疼他，可他不滥用这个东西，他觉得我不应该得这个部分，所以他说你也不好我也不好。那正经明天你打发小子问，他说明天再说吧，你明天你叫你底下的这些佣人问问王太医啊，太医是当时的皇宫里的御医，可是贾家因为特殊的身份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御医在看病，所以问问王太医说我现在的状况可以吃什么药啊，弄点子药吃吃就好了，人不知鬼不觉的好不好。好，你看到他这是袭人讲话的一个惯性，就他永远是问话，他不会命令的，他永远说这样好不好，可是他其实已经决定了，可以了解吗？所以宝玉其实离不开袭人，因为宝玉很听袭人的话，可是袭人永远讲话的时候都是还是让你觉得你是主人，最后裁决是你，我只是泥伴哦，这样做好不好。所以这是一个懂得做副手的人，就是永远说我们这样这样这样我都帮你想好了，说你觉得这样好不好。好，懂得做副手的人最后他一定加一句说我们这样做好不好。可是宝玉几乎没有不听袭人的啊，所以他永远不是直接说你就这样办吧，明天叫什么人去找王太医如何如何。你注意语气，就《红楼梦》读起来最惊人的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说这个作者现在完全变成袭人了，讲话完全是袭人。会不会觉得你把它盖起来看，这个话王熙凤绝对不会讲，王熙凤哪里有后面好不好这种句尾，林黛玉也不会这样讲，甚至宝钗也不会讲，可是就是袭人啊，袭人才这样讲。所以很多人说《红楼梦》你把人名盖住你都知道谁在讲话，可这个非常难的，300多个人，你完全分得出来哪一个人讲话，哪一个人到了再讲哪一个人啊，所以那个角色是活的啊，角色是活的。好，宝玉听了有理就算了也就罢了啊，然后到案上到桌子上斟了茶，倒了茶给袭人漱了口，你可以看到照顾无微不至啊，一个男主人对一个丫头的这个照顾。那袭人知道宝玉心内是不安稳的啊，就是因为你是他疼爱的人，你生病你身上痛他一定睡不安稳。那袭人想叫他不要服侍他，因为你是一个男主人，你服侍一个丫头别人看到不好，可是叫他不要服侍他一定不依，所以他就不讲了啊。所以这都是袭人懂事的地方，就是他觉得宝玉不应该来服侍他。 可是他知道这个时候宝玉心里过不去，所以这里面差别在哪里，就是说他不会恃宠而骄，他明明知道宝玉疼他，可他不会去滥用这个东西啊，不会滥用这个东西。好，所以他想说如果不依宝玉的话又要惊动其他的人，那宝玉就会叫其他的丫头来伺候他，那更糟糕，不如由他去吧。所以袭人就让这个宝玉这样做，所以他就在塔上由宝玉服侍一交五经。你可以看到一个晚上宝玉没有睡觉，就在伺候这个袭人。所以 这里面的关系特别要注意到，我觉得他都颠覆了清代阶级社会里的关系，因为过去绝对不可能一个男主人照顾一个丫头这样照顾的，所以宝玉或者曹雪芹也好，他根本没有这个阶级的观念，他就觉得从小长大就是一个人之常情。所以《红楼梦》回到人之常情变成非常动人的一本书，你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最后都有人之常情，他没有这种分别了，人对人的就阶级也好性别也好年龄也好这种差别他都没有了。好，宝玉也顾不得梳洗，早上起来也不梳头也不洗脸，因为心里面有事情，忙着穿衣服出来就叫王继仁啊，就是太医，叫太医王继仁，然后亲自问他，王继仁就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那袭人怎么样被踢了一脚，然后现在状况怎么样，然后说是损伤，就说了一个丸药的名字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王继仁基本上觉得一个丫头你干嘛这么紧张，所以他们如果跟王夫人看病绝对不敢这个样子，所以就是大概问一问。所以其实这里面你仔细看的时候，他透露出王继仁觉得我是给皇帝看病的，我怎么跑来给你们家的丫头看病了，所以其实讲话有一点没有那么仔细，就是或者说我去探脉我亲自去看都没有啊，就问了一问缘故，说啊就是损伤了，伤损，就说了一个丸药的名字，怎么服怎么敷，敷是外敷啊，敷在外面的药叫外敷，里面吃的药服的药叫服啊，一个敷一个服啊，注意一下这两个字啊，怎么服怎么敷。那宝玉记了以后到回到大观园就依方调治，就依这个药方来调治。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前面大家看到有几次生病，像秦可卿的生病还记得吗，是太医亲自来按脉的，那所以身份是不太一样啊，所以大概也这种太医不会说我真的到你家里去帮你这个费用看病，他只讲了一下丸药的名字，说大概是伤损啊，所以这里面都有层次，全部都有层次的关系。好，宝玉记了以后就医方调治不在话下。好，这是一段，就是讲到袭人的病。